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日，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表示，美国将继续向中国出售半导体计算机晶片，但不会出售中国为军事所需的最顶级晶片。雷蒙多在 CNN 的国情之文节目中表示，美国永远不会向中国出售最强大的人工智能晶片。雷蒙多最近刚刚结束访华，他在电视节目采访中回顾了与中方官员的讨论。雷蒙多说，他说给中国官员知，他知道在他八月下旬访问之前，中共黑客入侵了他的电子邮件。他说中方官员需要知道，这样的行动很难建立信任。雷蒙多表示，美国有望在这个十年末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半导体生态系统，但美国需要将领先晶片的制造和包装业务放在国内。他说到这个十年末，我们将在美国重新占据主导地位，并拥有包括研发在内的深厚生态系统。礼拜一，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宣布，总理李强将率团出席20国集团峰会，这个证实了习近平将缺席峰会的传闻。毛宁拒绝解释这一决定的原因，并拒绝回答有关习近平的问题。拜登礼拜日对习近平可能缺席 G20 峰会表示感到失望。彭博社报道，习近平拒绝去印度参加 G20 峰会，可能是由于与印度的外交争端，或者他想支持新扩大的金砖国家论坛，或者他想留在家应对经济问题。无论出于哪种原因，他的缺席标志着外交风格的重大转变。由2012年上台以来，习近平从未缺席过 G20 峰会。去年在印尼巴厘岛会议上，习近平强调了和其他国家对话的重要性。现在习近平却采取不同的做法，回避了 G20 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可能会面对中国经济崩溃、北京对台湾的军事野心，以及对俄乌战态度等问题。日前，《华尔街日报》最新民调显示，绝大多数美国选民认为总统拜登太老，不适合竞选连任，同时亦在经济和其他重要议题上打了低分给他。这项民调在8月24号到30号进行，受访对象包括1500名合格选民。调查中约有 42% 受访者认同拜登的执政表现，远低过不认同他表现的 57%。 尽管川普和拜登的年龄只是相差3岁，但有高达73%选民认为拜登太老，不适合寻求连任。对77岁的川普抱持同样看法的选民就有47%。近日，拜登一直在全国各地宣传他的经济表现和立法成就，包括对基础建设、洁净能源和科技的投资，以及就业增长强劲、薪酬提高、经济依然强劲，以及通胀降温。不过多达58%的选民认为过去两年的经济情况恶化，只有28%的选民认为经济好转，还有近3/4选民认为通胀朝着错误方向发展。在俄乌战争进入第19个月之际，礼拜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他将在这个礼拜要求议会解除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的职务，由乌克兰国家财产基金负责人乌梅罗夫取而代之。乌梅罗夫是乌克兰政治家、商人、投资者和慈善家。他在俄罗斯全面入侵之初，曾经代表乌克兰参加和平谈判。泽连斯基在首都基辅发表的夜间讲话中说，我认为国防部需要新的方法和其他形式，与军方和整个社会进行互动。现年57岁的列兹尼科夫，自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定期出席与乌克兰西方盟友的会议，并在游说乌克兰增加军事装备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列兹尼科夫被免职，是在乌克兰国防部卷入一系列腐败丑闻之后发生的。虽然列兹尼科夫并未受到腐败指控，但已发生的多宗丑闻涉及国防部采购军队物资和装备。 《华尔街日报》礼拜日报道，近年来不断有中国公民冒充游客，企图进入美国军事基地同敏感地点，案例多达100宗。美国官员认为这个构成潜在的间谍威胁。美国国防部、联邦调查局和其他机构去年进行了一次审查，试图限制这些擅自闯入美国军事基地的人。报告称，这些不速之客包括闯入美国新墨西哥州飞弹试射场的中国公民，以及自称是佛罗里达州火箭发射场附近的混浊水域中的潜水员。知情官员表示，一些案例发生在边远农村，那里没什么旅游景点。华府智库战略企国际研究中心研究员告诉《华尔街日报》，中共这种低层级的人海战术间谍手法在美国情报圈可谓众所周知，如果少数几个被捉，美国政府亦很难证明他们除了擅闯以外还做了什么事，而没有被捉到的人就可能搜集到有用的情报。礼拜日，美国宣布总统拜登将在20国集团峰会后访问越南河内。华盛顿希望通过这一史无前例的措施，将美国提升到越南的最高外交地位，与中俄的外交地位同级。礼拜一，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呼吁美国在与亚洲其他国家交往时，不要针对第三方，要摒弃冷战零和博弈思维。由于担心中共不满，越南最初对升级美越外交地位表示谨慎，但拜登政府加倍游说。近几个月，美国高官对越南频繁访问，拜登在7月份公开表示，两国官员都非正式表达了对关系升级的乐观态度。分析人士认为，越南经济迫切需要资本、技术和市场准入，这个可能是美越关系升级的一个关键原因。美越关系的提升有望推动美国公司在越南的发展。知情人表示，飞机制造商波音公司和能源公司 AES 可能会在拜登访问越南期间宣布相关消息。礼拜一，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谈时表示，除非西方国家满足俄方对其本国农产品出口的条件，否则俄方不会回到联合国的黑海粮食协议。俄罗斯在今年7月退出黑海粮食协议，声称俄罗斯的粮食和化肥出口没有得到保障。普京礼拜一重申了这一不满，并补充说，如果莫斯科的条件得到满足，俄罗斯可以在几日内恢复协议。这个表明他和埃尔多安的会谈不太可能使该协议得到恢复。不过埃尔多安表示，他仍然希望能够很快取得突破。他说，土耳其和联合国已经提出了新的一揽子建议来解决这一问题。在这一次会谈之前，乌克兰官员礼拜一表示，俄罗斯连夜对敖德萨地区发动袭击，损坏了多个目标，包括仓库和农业设备。乌克兰的主要粮食港口之一多努河雷尼港所在的伊兹梅尔区域受到破坏。在中国11长假期即将到来之际，礼拜一，韩国政府宣布免收中国访客办理旅游签证的手续费，争取将中国游客访韩的规模尽快恢复到新冠疫情前的水平，并希望弥补对华出口不断下降对贸易收支带来的影响。此外，韩国还将加强吸引中国游客的旅游宣传，简化购物退税手续。中国8月10号宣布了第三批恢复出境旅游目的地名单，总共78国，包括日本、韩国、美国等主要市场。在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之前，中国游客的出境消费额远超过其他国家。2019年的总消费额达到2550亿美元，其中团体旅游估计占60%。今年上半年大约560,000中国游客访问了韩国，只有2019年同期的1/5。韩国希望下半年的中国游客数量超过200万，并在第四季度达到疫情前水平的80%。礼拜一，意大利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塔亚尼表示，他当日在北京与中共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了会面。 塔亚尼在二中政府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结束时发表讲话，强调了意大利在欧盟与北京关系中发挥的关键作用。塔亚尼访华之际，意大利是否会退出中共的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倡议再次引发外界关注。彭博社说，自上个礼拜六起的三日访华期间，塔亚尼将同王毅等中共官员讨论退出一带一路的可能性。塔亚尼在礼拜一表示，无论意大利对有关一带一路作出什么决定，他不认为北京会改变对罗马及意大利商品的态度。塔亚尼在启程前往北京之前表示，自四年前加入一带一路以来，意大利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并没有好像预期这样得到改善。在意大利议会中，很多政党都反对一带一路。俄乌战爆发以来，西方银行大举退出俄罗斯，此后中国银行填补了空缺，向俄罗斯提供巨额资金。金融时报礼拜一报道，中国四大银行已经向俄罗斯银行提供了数十亿美元的贷款。报道指出，中共正试图让人民币成为美元之外的另一种全球货币。据基辅经济学院对俄国官方数据的分析，截至今年三月底的十四个月入边，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对俄罗斯金融业的保险金额总共增加了三倍，自2022年初的22亿美元增至97亿美元。与此同时，俄罗斯的外汇储备亦开始采用人民币取代美元及欧元。在俄乌战发生之前，俄罗斯 60% 以上的出口支付是以美元和欧元进行的，人民币所占比例不到 1%， 而目前美元、欧元在出口支付中的占比已降至一半以下，人民币占 16%。 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